感谢主，这一次让我再有一次机会来到贵地啊，和弟兄姐妹能够彼此见面，在主里头有一点的交通啊，心里实在很想念弟兄姐妹，可是啊，过去几年我比较少出门啊，那感谢主这一次有机会。那我觉得因为今天在这里弟兄姐妹，我们昨天晚上有交通到啊，神对先知耶利米要他看一个比喻，然后神把他心中的话对耶利米说。所以我们盼望，我因为多数弟兄姐妹们昨天晚上没有来啊，那我想我们稍微和弟兄姐妹们来温习一下啊。首先我跟弟兄姐妹们看到关于天国的比喻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讲了好多的比喻啊，可是呢为什么他讲比喻？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把天国的奥秘把它解发明出来，把它打开。若是它不打开，人就没有办法认识天国的奥秘。即便有天国奥秘的道理很多，若不是神向我们打开，我们也还是不晓得。那么在当年有一种光景，他讲比喻很多人听不懂，感谢神，有一些蒙神怜悯的人，门徒们，他们听懂了。为什么许多人听不懂？因为他们的眼睛闭上，看不见属灵的事；他们的耳朵发沉，他们的心里蒙了油，是脂肪肝，脂肪的心啊，心被油包住了，所以对属灵的事情不能认识。感谢神，主告诉门徒们说，你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看见了，你们听见了，你们心里也明白了。为什么众人听不懂，他们能听懂？这些人是特别蒙神怜悯的人。好，那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，这些有福的百姓认识神的奥秘，看见神国的奥秘，可是在当代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，经过几十年，各地的教会从兴旺到衰微，很多的难处在教会中出现，我不能细说。到了启示录前三章，各地的教会主告诉使徒约翰，在亚细亚那么许多的教会中，主提了七个代表性的教会，大多数都失败了。为什么这样？弟兄姐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感谢神，关于神国的奥秘，在神人类的历史中，很多人都听不见、看不见、不懂。感谢神，在各时代各地都有一些神的儿女蒙怜悯，看被开启，看见了天国的奥秘。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时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我们看见了是因为我们蒙怜悯了，但是不必须求主保守我们，向主对腓立帖会的教会说啊，你们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，所以冠冕为你们存留，但你们要谨慎，要持守你们所有的，若没有持守所有的，有一天你们的冠冕要被别人夺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在座多人都是蒙福的，因为我们看见 看见了一点主的心意，但这个看见不一定就是我们的，我们还需要在基督耶稣的那个信心和爱心中来蒙保守。保罗对提迈托说，我所交托你的善道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主若有一点开启是主的怜悯，但我们需要在基督的爱心和信心里，在圣灵里，我们才能够蒙保守。那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主在新约里头啊，四福音里头主讲了很多比喻，但在旧约里头耶和华也有好多比喻，我们只提了一个比喻，就是啊耶利米书第十八章，神有话要对先知说，让他去告诉神的百姓，可是神没有跟他说，他说你先下去到一个窑匠家里去，那么他去了，看见窑匠在那里手中有泥土，那么在那个轮盘上转轮盘，结果哎呀做了一半器皿做坏了，但是他没有放弃这一块泥土，还是扼住这块泥土继续的来做，不过本来想要做的那个器皿没有做成，做成另外一个器皿，这个另外一个器皿是更好的是更不好的，那就看那一块泥土是怎样的泥土。感谢神，这个比喻说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巧匠，他是全能全智的一个巧匠，地上的匠人可能把泥土选错了，好的泥土才能做成好的器皿，坏的泥土只能做一些粗糙的器皿，但是我们的神会把泥土选错了吗？不会的，因为他是全智全智，他能不能做了一半做坏了放弃吗？他也不会放弃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泥土，我们的神是全智全能的巧匠，感谢神，我们因着蒙恩，我们成为神手中的一块泥土。所以在座若有福音朋友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但愿你们相信主，把自己交给这个全智全能的神的手中，你们就蒙恩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对着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来看，这个比喻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既然拣选我们，他就要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。不过，在那个地上匠人的手中，那个泥土是死的，他自己没有遇见，就看这个匠人的眼光了。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他是全智全能的神。不过，在他手中的泥土是活的，感谢主，主给我们这些人有自由的意志。什么意思呢？每一块泥土在神的手中，神要做，可是要这一块活的泥土配合。那神怎么做呢？神一直要做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不合适的泥土。为什么？我们在亚当里头已经堕落了，虽然在基督里头我们蒙恩了，蒙拣选了，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创造，这是好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啊，在那里告诉我们的。哥林多后书他在那里跟我们说啊，他是我们 在神的手里呢，我们乃是一个新的创造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，感谢神，在亚当里头我们是堕落的族类，在基督里头我们成为新的创造。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乃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里头造成的。我们本来在亚当里头是旧造，是没有盼望的族类，可是感谢神，神做了一件事，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，我们成为在基督里头神的一个新的工作，新的创造。但是这个工作呢，不是神普通的工作啊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乃是神的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原文的意思是杰作，是神的代表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能蒙恩被拯救，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头，这是神一个伟大的工作，神千千万万的工作中最好的工作，是代表神的工作，就是你我蒙恩的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愿意成为神的杰作吗？接受主耶稣，相信他，他就要把你摆在基督的里面，而且要做工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，使我们能成为神的代表作，神最得意的工作，叫神得着荣耀，也叫我们在他里面蒙了恩典啊。所以那么还有一节圣经，我们昨天晚上读的，就是腓立比书啊第二章第七节，那里说神在我们身，他说我深信啊，神在我们里面所动的善功，他必要亲自成全这功，直到基督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耶稣基督的日子，从主耶稣降生开始，神就借着主耶稣来做事情，然后他在地上33年，最后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功了救恩，叫我们这些绝望的人可以有盼望。主耶稣死了以后，普世里复活，必结上升，直到今天，很快过了2000多年。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有一天主要回来。今天从世上许多的光景都给我们看见，主就快回来。回来以后，他要回到空中，所有蒙恩的人都到要空中去见他。那么，然后开始天国，就是1000年的国度。最后，主耶稣完成了神的托付，他就把国结束了，交给父神。这一段漫长的日子中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头，凡是在时间中被神所拯救的人，被神摆在基督里头的人，他就要做完他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不过在这里有一个讲究，凡是在地上今生里头我们活着的年日，我们能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他成全善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蒙福了，就是所谓神的儿女，教会的得胜者。这些得胜者在天国的时期，就要和主一同掌权，一同得主给我们的赏赐和荣耀，也是荣耀主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发现在神子民的历史中，好多好多神的儿女在地上的年日，没有好好的让神把他的善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些人怎么办？感谢神，还好神没有放弃我们。 做得好，感谢神；没有做好怎么办？神不放弃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陶人，泥土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不放弃，他还要再做。啊，我们的神更是这样，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，他都不轻言放弃，他必要成全。但是在地上的连累不能成全怎么办？只有留待将来天国一千年的那一个时期里头，神还要再叫我们这些没有被他做完工的人继续的做工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从学术上来说，读书不及格怎么办？补考。好，那么啊，如果将来一千年去补考，就比较辛苦一点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拣选。那么昨天晚上有一个点啊，还可以再放吗？还有吗？第四点，没有啊，没有关系。那我告诉你们啊，神要做工，这是神父完全的责任。可是呢，弟兄姐妹们，还因为我们是活的泥土，那就看我们这些神儿女的反应是怎样，我们对神的工作有什么态度，有什么回应，我们适合跟神合作啊。那么在这里有一段圣经，我提一下，提摩太后书啊，第二章20节21节，他说啊，在大富人家有很多的器皿，有金器，有银器，也有木器，有瓦器啊，金银木头瓦器我们都清楚，价值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那他说有的人呢，就被做成金器银器，是贵重的，还有呢，有的呢是木器瓦器，是卑贱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神子们中，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这就做我们这些人来说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在神家中的贵重的器皿吗？如果是，感谢主；如果不是，那就是卑贱的器皿。我们愿意自己卑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吗？那到底什么是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啊？围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稍微提一下，弟兄姐妹们，金在圣经里头是一表神的性情、神的尊贵、神的荣耀。银呢？银是什么意思？银就是代表基督的救赎。弟兄姐妹们，能成为金器、银器的人，乃是蒙主的救赎，不止主的宝血救了我们，主的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，使我们成为银子，成为金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若肯答应主的呼召，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使我们成为在神家中的贵重的器皿。若不然，我们不愿意接受主的呼召，我们愿意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生活、来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你有恩赐，你有魄力，你有耐心，你有决心，你真是愿意为主牺牲，做为主做工，甚至做大工。有多大的工？一大堆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你们家里金器银器有多少？它是贵重的，但它不会太多，不会一大堆，是不是？你看在我们会所这里，木头木器瓦器多啊，金器呢，如果会掉会有金藏在保险箱里头，不会随便拿出来的。在神的家中是这样，求主怜悯我们啊。 我们不要只为神做工，做了一大堆的工作，不过是木头的，是瓦的，是容易破碎的。啊，木器瓦器就是代表人天然的生命，天然的表现。啊，我不能尝试说总跑得很快。那么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要归到因为要讲大卫，大卫这一生的历史也只是不知道从何讲起。啊，在圣经里头关于大卫的历史大概有66章圣经，诗篇还不算，诗篇记名的有73篇是大卫的作品，大概还有4首和解5首应该也是大卫写的，不过没有记名。从其他的圣经文来看，好，你看他的诗篇的作品将近80首，所以关于大卫的一生真是需要我们主帮助我，而且还要耐心的好好去读，好好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也许我们能稍微摸着一点关于大卫的蒙恩的故事。啊，那么在这里刚才弟兄读了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22节，你们读到第几节啊？好像36节有读吗？有啊，好，读了。其实呢，这一段圣经讲到主是很宝贝的圣经，可是今天我只注意头一节跟末了一节，22节跟36节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聚会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为谁啊？为大卫做见证说：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照我的旨意行。这一句话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3章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句话，不过短一点。那里是因为扫罗王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是君王，他不是祭司，可是他很放肆的，没有耐心的等候撒母耳，他就在那里勉强献祭，所以神很失望。神是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：你不听话，你的王位不会长久。为什么？他说神已经为自己找着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这个人是谁？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大卫，但是当时撒母耳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大卫还没有生下来。是讲这个话之后8年大卫才出生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主，神在他人类中，他说他找着了一个人，就是合他心意的。那么《使徒行传》是后来的追溯，这个人就是主作大卫说的。那么36节呢，他怎么说呢？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啊，那么那个小字呢，说何解作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，就睡了。他不只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。感谢主，这是大卫蒙恩的地方。他不只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他也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。其实感谢神，这句话并没有停掉那一个世代，因着大卫在神面前所蒙的怜悯，让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直到今天。你们觉得吗？神是否接着大卫服侍了我们？我个人觉得，常常觉得感谢神。大卫 能够把他自己交在神手中，让神在他身上做了美好的善功。所以我觉得神常借着大卫提醒我，也就是服侍了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若是我们能更多从大卫身上来看见神的心意，从他得着了服侍和帮助，我们就蒙福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的不光是讲一个大卫的故事，乃是看他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。简单来说，大卫乃是神手中的一块泥土，神也是神的一个接着，神的一个代表着，所以神把这个代表着放在圣经里头，让我们来看神是怎么工作的。好，那我要请问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大卫是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了？是不是神在千万人中，哎呀感谢主，神发现了有一个人叫做大卫，他就是合他心意的人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还早了。不过神按照他的意志，他知道大卫终必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但是不是他生来就是比较好，所以神选他，不是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，你觉得感谢主，你比较好，你比较懂事，你懂得来信耶稣。有的人啊，他们活该，很笨，不懂得相信自己，不相信耶稣，所以活该，他们应该成为地狱的材料，地狱的火柴，在那里去烧去，因为他们很笨。感谢主，我们比较聪明，我们能懂得拣选主，是这样吗？求主恩待我们。说实在的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没有人能够相信主，信不来。但感谢主，为什么我们信了？是主的怜悯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神既然怜悯我们，救了我们，他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器皿，是尊贵的，是贵重的，或者只能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。但弟兄姐妹，昨天晚上我不知道说了没有，忘记了，我稍微补一下，在地上的年日，在神的家中有贵重的器皿，还有卑贱的器皿。不是说这边是比较的哈，我只比一下哈，我们都要看，我们都有，都可以蒙恩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但我们也有一个危机，可能成为卑贱的器皿，这是在地上的连了。那将来见主的时候呢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后面一大半，他说有一天火要显现，按照我们个人的工程来受火的试验。有的人用金银宝石来做材料来建造，有的人用草木和秸来建造。好了，这些金银宝石和草木和秸都要一同经过热火的试验，是什么？主在他的，我们在他基督的审判台前受试验的时候，受审判的时候，要像一阵的热火临到所有神儿女的工作。那我们如果只是草木和秸，凭着我们的邪气，凭着我们的勇力，凭着我们的决心，按照我们的意识应付地上许许多多的需要，可能我们做了一大堆就是草木和秸，这些在基督的台前都要被烧毁。不过那怎么办？这些人都完蛋了，都灭亡了？没有，工程烧毁了，这个人还得救。就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，虽然得救啊，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， 这个一个人经过火试验，什么东西都烧光了，衣服也烧了，头发也烧焦了，皮肤也烧伤了，有没有死？感谢神，还好没死，就剩下一条可怜的一条命。这一个命怎么办？能代表神的接触吗？不能，所以还要让神来医治，让神来做工，等到千年国度完了，感谢神。得胜了，失败了，经过主工作以后，大家毕业了，都到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里头去。但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盼望我们在地上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盼望在乐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我们能够被主称许，听主对我们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我们就蒙福了。相反的，若是我们让主失望，我们自己要受很大的亏损。不过到头来，主还要成全我们，把他的善功成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大卫啊，长话短说，他一生很从生下来他就蒙恩，很稀奇。大卫的家庭简单说一下啊，大卫的父亲有七个儿子，大卫的母亲有两个女儿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家庭，也许他们都丧儿，所以神的手把他们这两个破碎的家结合在一起，而生了大卫这个老八，这个老幺。按中国人的思想来说，这么一个家庭的结合，生下来这个爱情的结晶，应该是最被宝看为宝贝，是不是？父亲也疼他，母亲也疼他。但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神给大卫的造诣不是这样。所以诗篇二十七篇说：“我父母离弃我。”父母把他放在旷野去放羊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一个月、两个月都在旷野，经过多少虚空啊！这个孤单的日子不止孤单，还有危险。看守羊群并不容易，有的时候来了豺狼，有的甚至来了狮子和熊，真是可怕。感谢神，大卫在孤单中他说：“耶和华收留我。”他靠着耶和华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，有狮子来，有熊来，把他羊群中抓了一个去，他要追过去，把这个羊从熊和狮子的口中救出来。那是他们不肯放，他就要他揍死。你看他有多大的勇力，感谢神。这是他在苦难中让神训练他，帮助他成为一个这么勇敢的少年人。他而且在孤单中他弹了一首很好的琴，他弹的琴声不止让听的人记忆有声，而且有一个能力能赶鬼，他一弹琴恶魔就跑掉了，因着他有这个本事，所以他就被介绍到王宫去帮助扫罗王。因为扫罗王离弃神，神也离弃他，所以恶魔常常来困扰他，人就把耶西介绍给他。感谢神，有一天他从父亲家里又到前线去，为什么？因为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挑战，有一个又高又大，应该这个房顶还够高啊、哦，他有很高，差不多有十尺这么高，一个大汉 那向神的百姓挑战，他每天出来向神的百姓挑战，没有人敢去应战。后来大卫去了，感谢神，他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去对付这个哥利亚，结果把他打死了，把他头割下来。长话短说，感谢神，在凯旋的日这个路程中航路中啊，他妇女出来唱歌欢迎他们。妇女说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。扫罗听了不对，把万万给他，那就剩下王位还没有给。所以扫罗，你说他糊涂他也够糊涂，你说他精明他很精明。所以他开始逼迫大卫，结果大卫经过了七年，大概七年旷野逃亡的生活。感谢神，在许多的危难中神都保守他。他说，我离开时只有一步，我晚走一步我就完蛋了，我就死了。其实感谢神，这是他的感受，但神保守他，绝对不能容让他被扫罗所追杀，这是神的眷顾。后来扫罗战死了，大卫也回到希伯伦去做取犹大的王，在那里七年半的时间，一直等到扫罗家完全败落，以色列家才来高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。后来他也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去了以后，他就想说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在以法莲，就是伯利恒的旷野，人家讲到约柜的故事，可是约柜在哪里没人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约柜在基列耶人亚比拿达家里已经75年了。那么漫长的日子，扫罗做王40年，从来没有去寻找约柜，没有在约柜的面前求问，到了大卫只听说，但是不知道约柜在哪。感谢神，他爱神，爱他，他也爱神，所以他要寻找约柜。诗篇132篇告诉我们，大卫为着寻找耶和华的约柜受了许多的苦，后来找到了，他就动员三万的群众，要轰轰烈烈、争争重重去把约柜迎过来。结果他们用什么迎呢？造了一个新车，用牛来拉车，弄错了，神不高兴，结果约柜倒了，半路倒，要倒下去了，那个赶车的那个乌撒就在那里伸手扶着约柜，结果好心没有得好报，竟然耶和华的愤怒在那里把这个乌撒击杀了，他就死在约柜的身边。这一下把大卫吓死了，不敢了，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要迎，好好心心的要来迎接约柜，结果闯了大祸，所以他不敢要，把约柜啊就商量一下，就交给俄别以东，让他放家里去嘛。俄别以东倒霉，王不敢要的，交给他，但感谢主，他倒霉吗？他不倒霉。在那个三个月里头，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。这个消息传到大卫的说，啊，原来服侍约柜还能蒙这么大的祝福，所以他又动心了。但是不是这样，不止这样，他好好思考在神面前，神啊，我好心好要来侍奉你，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？他寻求主，他等候主，他回到主的话里头去，他发现原来他错了，他们都错了。因为在神的律法里头，民数记那里告诉我， 要迎接耶和华的约柜，不是随便人可以来的，要祭司自己洁净自己，然后把约柜好好的包起来，然后呢是祭司或者另外人来抬约柜。这个约柜没有人可以摸了，摸了就要被击杀，这是神的规定。大卫清楚了，他就召集这些祭司另外人来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效法外邦人腓力斯人的样子，因为他们没有祭司，他们怎么把约柜送回来？只好造一个牛车，神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外邦人，他们不懂，他们没有律法，可是神的子民绝对不可以放肆随便来，一切所做的必须按照神的吩咐，神的命定。所以大卫清楚了，感谢主，在神的管教的手中，大卫等候神，寻求神，得做神的指示。所以后来他们就很尊重了，这些好多有关的人都需要好好在神面前对付罪，好好洁净自己，然后才去迎接约柜。结果约柜就运到耶路撒冷。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主。大卫心里平安吗？他曾经为这个约柜搭了一个帐幕，把约柜就放在帐幕里头。有一天他发现了，哎呀，我这样做对不起主，把主迎接来了，把主的约柜迎接来放在帐幕里头，我呢，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皇宫里头。所以他就对先知说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有一个负担，要为耶和华神的约柜造一个金碧辉煌伟大的一个圣殿，让约柜能够在圣殿中。这是表示大卫尊重神，他觉得他好好的迎接约柜才可以。但是神借着先拿单告诉大卫说，说什么？你不可以，因为在你周围还有许多仇敌，你要让我为你剪除周围一切的仇敌，而且我还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。家室，你的后裔中有一个人要接续你做我王，他要为我的名建殿。弟兄姐妹们，大卫还没有家室吗？还没有结婚，他已经有很多妻妾了，也生了一大堆的儿女了，但是那一些在神面前都不算，那是天然的，是血气的儿女，不是神所应许的。神要应许他有一个儿子，神要重新来建立他的家，这个那个家是神要建立的，那一个儿子是神要他生的，是神应许的，就是所罗门。好了，感谢神。大卫有没有难过？他认识神，虽然他好心好意准备好要为耶和华建殿，神不要不准他，他明白神的好意，所以他没有难过，满心感激，进到约柜前，在那里感谢赞美神。这就是撒母记下第七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，感谢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好心好意，很有负担，要在神的家中为神来做些什么，如果你的好心好意受了打岔，不要难过。无论是神那里来的打岔，是人那里来的打岔，最少都是神的喜可，我们应该伏在神面前，不要难过，神有更美好的意思。好了，感谢主。你看大卫从年幼一直到他起义为神建造王宫，这么些年来大概最少有20年，是大卫做王的中期，可能还多一点。结果呢，感谢神，他实在蒙神的恩典，就做了一首诗，有没有？ 好，那一首诗啊，这首诗写在诗篇十八篇，也同时发现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，几乎完全一样，只有一点点啊，稍微翻译上有点不同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来看大卫这一篇诗，很长哦，五十几节，我们只要读其中的五节。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下，好，第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到十五。大家有圣经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哈。耶和华，好姐姐啊，你们读的时候注意一下，这五节圣经里头有一些字用的特别多的啊，留意一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面前的清洁赏赐我。弟兄姐妹，哪一个字最多啊？我有几个字？有几个我？好，现在算探案了，我告诉你，回头再算。我算过，一共有14个我。14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7+7啊，7×2就是14。7是完全的数字，那么14呢，就是代表完全的完全，所以圣经里面14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三个十四代。好，不能多说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感谢神，你们读了觉得大卫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太好了，他又公义又清洁又正直又远离罪孽，你看他多好。所以耶和华呢，就按照耶和华按照大卫的公义来报答他，来赏赐他。请问，若是神没有让大卫做王，神有没有对不起大卫啊？他那么好，在全国中还能找到一个比大卫更好的人吗？我想找不到，只能找到大卫。所以感谢神，神知道他的完全，神也报答他，使他作王。但弟兄姐妹，大卫真的这么好吗？而且说，在这个时候的大卫合神的心意了吗？又清洁又公义又正直又完全，天下找不到第二个大卫。他是不是就合神的心意了？好，感谢神。神告诉他，你要为我建殿很好，但不可以，我要为你剪除一切的仇敌，要为你制服你的仇敌。这是历代之上说的，加了一个制服。好，那么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神就要开始做工在大卫的身上。神怎么做？从前他所以那么好，因为神一直保护着他，一直搀扶着他，就像一个刚学路的孩子，他走得蛮好的，为什么？妈妈一直牵着他，扶着他，所以他走得蛮好的。但是聪明的妈妈，你不能一辈子都牵着这个孩子， 签到三岁、五岁、十岁还签着，那除非他是软骨了，骨头是软的，那没办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为着要大卫走路，来看看他走得好不好，所以神放了手。结果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当列王在那里征战的壮士们在国外征战，大卫在哪里啊？他没有上战场去，没有去读经领经，他在王宫里睡大觉，睡烂觉，睡到太阳平息都要下山了，懒洋洋的从床上爬起来做什么？跑到宫殿里，王宫殿有个平台很大，在那里散步，空气也新鲜很好，夕阳和顶的美啊，欣赏夕阳也还可以。他眼睛乱看，结果看出毛病来了，就把别人的妻子接到王宫中，知道了这是他一个部下的家事，他把他娶来了，把他接来了，和他行了淫乱。后来把士巴差人去告诉王说，王啊怎么办，我怀孕了。这下大卫慌了，怎么办？可是大卫挺聪明，也很思想很敏捷，他就写了一个信，托人带到前线去告诉叫那个元帅约押，你让乌利亚回来见我，王要召见乌利亚母叉叉，广东话说母叉叉，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他就回来了去见王，也许报告一些前线的消息，然后王非常盛大的款待他，给他一些山珍海味让他吃得饱饱，还给他酒喝，并且说啊，哎呀你辛苦了，这么老远回来，哦，你好好晚上好好去回家洗洗脚，回家睡个好觉。乌利亚这个宝很奇怪，他不大会领会，他不大会领情啊。大卫对他这样开恩，他没有接受，他反而跑到宫外去，在旷野和一些兵住在一起，没有回家。第二天大卫找他，哎，你早上晚上你怎么没回家？今天晚我在这里，很多的酒菜你尽量吃，好，吃完了好好回家休息休息。他说不行啊，我许多的同胞都在前线，在那里用命，我怎么可以单独一个人享受王的恩惠，然后回家跟太太去睡觉去？不能，我不敢。这个大卫碰见这么一个，不知道我怎么形容他。大卫觉得没办法，啊，心一横，就写了一封信，叫乌利亚带回去给约押。他约押说：“当你们攻城的时候，哪一个地方最危险，就派乌利亚往前去。”什么意思呢？要接着亚门人的刀，把这一个忠心的将士把他杀了。结果真的死了，乌利亚死了，大卫就把八十八接到宫中做他的妻子，而且到了时候就把那个孩子生下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天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拿单去见大卫。感谢神，请注意，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，不是他自告奋勇去的，也不是他要去对付罪恶，对付这个犯罪的大卫，不是的，他不敢，乃是神要他去，他不能不去。第二，大卫和先知拿单是平辈同辈的人， 大卫自己当他在旷野逃难的时候，两次他遇见扫罗，他不敢杀害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附带说一下，在我们在神百姓中的比较带领我们的人，就是即便他们有软弱，我们不敢随便去摸。神所高的人失败了，神自己去对付。我们神的儿女千万要小心，大卫是我们的一个榜样。凡是随便摸耶和华的受膏者的，迟早要受审判的。示米有一天大卫逃难了，示米跟在后面拿起拳头来杀他，咒诅他说，你这个流主人之血的。大卫其实他没有流过主人的血，他在那里咒诅他，诽谤他。大卫逃难，他不敢做什么反应，他说要接受容让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差遣他来咒诅我，来骂我，也许神看见我受这个羞辱，神怜悯我。可是我们这一次在中心，他们读经营，有弟兄姐妹就问了，这个大卫这个人蛮有心计的，他自己不杀示每，然后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，这个家伙从前怎么咒诅我，所以你要找机会把他宰了。啊，大卫这个人蛮有心计的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大卫所做的，一面是他做的，一面是预表主。大卫和所罗门在仪表上加起来，就是等于仪表基督的两面。基督在来到世上做人受苦的时候，他受尽冤屈，人怎么对待他他都接受，最终人把他钉十字架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主耶稣犯什么罪？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感谢主，主都忍受了，感谢主，还好他忍受了。若是他说岂有此理，他从十字架下来，那我们都完蛋了。感谢主，他是受苦的主，他要来完成救恩。这就是大卫所表现的，所仪表的，他仪表受苦的主，为主的国来征战。但是所罗门呢，是仪表得荣耀的王，和平的结果。所以啊，人所犯的罪，我们得罪主的，主都原谅，主都可以包容，主都可以等待。但是等到将来主显出他的荣耀来的时候，他要施行审判。这就是所罗门为什么示每所大卫要示每要他儿子来对付示每，这是仪表秋后算账。在国度里头，我们所有神儿女的生活行为都要向主交账，主恩待我。好，那我们不多说，感谢神。大卫在先知的指责底下，他服下来，他说，哎呀，我有罪了。先知告诉他，你认罪，耶和华已经赦免你，但是因为你的失败，叫耶和华的名大受亵渎，神管教的蛇在你手中要非常的重，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。你杀了一个乌利亚，你要赔四个儿子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不要轻慢主，不要轻易去犯罪。犯罪罪，只要我们肯悔改，主都赦免我。但是主你爱你，主爱我，主要管教，那个管教有的时候是痛苦的，是不好受的。但感谢神，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爱，所以神管教大卫，让他要死四个儿子，这是神爱他，要成全他。所以结果那个犯罪而生的孩子生了重病， 大卫围着这个孩子躺在地上七天七夜不吃不喝，在那里苦苦的祷告神，神啊，罪是我犯的，这个无辜的孩子他好可怜，他没有错，是我错，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结果死掉了。感谢神，大卫有没有跟神过不去？不敢。他对臣仆说，我祷告神没有听，我不能叫我的孩子回来，但我要去。所以大卫要准备好有一天去见他这个被神击打而死的无辜的孩子，他怎么去见这个孩子，大卫要做准备，不然他就永远愧疚他这个死去的孩子。事情还没有完，结果第二个死的孩子是他的大儿子，因为强奸他的妹妹，结果怎么办呢？他这个妹妹的亲哥哥就是亚沙龙，他怀恨在身，有很多周密的计谋，最后他把这个大哥杀了。大卫听见了这个消息很生气，生气又怎么办？为什么暗论会这样恶劣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？大卫极能生气，能说什么？这个儿子所做的跟你这个爸爸不是也差不多吗？而且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嘛。所以大卫真是里头的痛只有他最清楚。好，还没有完，才死了两个儿子，神告诉他还有个老三要死，怎么死的你们去读圣经清楚，我只简单说，最后亚沙龙被杀死了。那么最最叫大卫痛苦的就是亚沙龙的被杀，他在那里一个堂堂皇堂堂正正的一个大君王，听见儿子死了，在众君的面前他一路走一路哭，哭什么？他说我儿亚沙龙，亚沙龙我儿，我巴不得替你死。他的心完全被撕裂，他非常的清楚亚沙龙这样的背逆，这样的背叛，这样来羞辱他，这样的做了非常得罪神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亚沙龙所做的不是从他学来的吗？所以他痛苦，巴不得不是孩子死，是我这个犯罪深深羞辱主名的我这个大卫，我死得就更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能多说，感谢主。我们回头来看，大卫乃是神手中的一块泥土，我们应该清楚这块泥土并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泥土，不是。从前好像有一点像，你看他从小那么依靠神，他在逃难的时候那样依靠神，他做王的时候那样的纪念他的朋友，行很多好事，那样的殷勤，得着神的帮助，制服了周围的列国，很多的王都被他打败了。可是被心中这一个王还没有打败了。这个路德马丁有一句很出名的话，他说因为他背叛天主教廷，起来反对他们。为什么？路德马丁告诉我们天主教错了，因为违背神的话， 所以天主教王一直要追杀他。他说天主教罗马教廷那个教皇不可怕，我心中的教皇才可怕。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所说的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卫当他做那篇诗的时候，他不认识自己，他觉得他太好了，神有眼认识太善，所以多多的祝福他。但是当神的时候放下，让他自己走的时候，他犯了奸淫，他杀了宗徒，他抢他的宗徒的妻子来做他自己的妻子，这些事叫神非常的痛苦。神怎么办？神要把他做成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他后来所做的没有一样是合神的心意，是大大的伤害神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的苦心啊！但感谢神，神的心可以痛，神不会放手。所以神紧紧地把大卫握在手中，叫他儿子死掉一个一个再一个，就是神在把大卫握在手里，团了再团，楼了再楼，弄另外一方认识。神是把大卫抓在他手中，剥他几层的皮，把他的公义剥掉，把他的清洁剥掉，把他的政治是剥掉，剥了剩下一个赤身肉体可怜的一个大卫。为什么神这样做？神一直要大卫认识一件事情，你这一个在我手中的人，你完全不合用，你说做的都违背神的旨意，你怎么服侍人？到了最后最后，我们来看另外一段话，是大卫的话。撒母耳记下23章，也是五节的圣经，头五节，我们注意他怎么说，也有一个字用了很多。好，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，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基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米锅子，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米锅子。那怎么说呢？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怜悯的，敬畏神，执掌权柄，他要像什么呢？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垠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，好不好？结果在以色列中，为神掌权的人就要这么好，像日头出现的晴，放晴的光，像无垠的清晨，非常的透亮。下了一阵大雨以后放晴，满地所发生的是嫩草。这一次我来到你们 Kansas City， 天气本来还不错，不过今天下了一点雪，四围的草都干掉了，因为是冬天。这个不大像一个以色列中的君王，是那么的美丽透亮，那么的清润，满了生命。然后大卫怎么说？大卫怎么说？第五节，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。既然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还做以色列的王啊？神却 以我立永远的约，这又凡事将文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？这是大卫末了对神发出的一个感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节诗没有放在诗篇里头，不过在这里开始他告诉我他是耶和华的米格子。我觉得这几节的诗太迷了，真是所罗门有一首歌叫做雅歌，是歌中之歌。我觉得这几节圣经啊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借用一下，它是大卫的诗中的诗。许多人欢喜，欢喜什么？欢喜诗篇第十八篇，觉得这篇诗太迷人了，太宝贝了。但我觉得，哎呀，其中刚才我们读了那五节圣经，米中不足呀。因为他不认，他虽然那样的歌颂神、赞美神，愿意把荣耀归给神，可是他自己也窃取了神的荣耀，不是吗？他觉得他太好了，所以神报答他，让他做王。可是到了后来，经过多少的失败，经过神的手严严的管制，大卫从梦中惊醒了，他才发现他自己怎样。我和我的家不是这样，神的要求应该像早晨的，是不是应该像日出的晨，早晨的光，太阳出来了，早晨整个空天空是放晴的，像乌云的晴，一点云彩都没有。虽然也有的时候下个大雨，但以后的放晴特别美好。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，我们住在福建那里沿海，有的时候啊有49天黑，我想何牧师晓得啊，49天黑是什么？就是阴雨天下雨，有的是大雨，有的小雨，一下下多少天了？要下49天，现在人都烦死了。但感谢主，以后呢若是放晴了，那大家真是吐了一口气，哎呀太好了。但弟兄姐妹，这一切的情形大卫发现他不是这样。那不是这样为什么还做王啊？没办法，神跟他立约，只好让他做王。但是我有的时候想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，若是神许可，我想大卫啊，因为认识自己，觉得真是无脸无面见爹娘，怎么向这些父老交代，怎么向这些年轻的人交代，他实在太羞耻了。要是神许可，他可能说，神啊，你就让我隐退吧，我有这么多孩子，就让他们有人来替我，我退到幕后。感谢神，神不让他退到幕后，神就要他坐在宝座上。感谢神，他还有脸坐在那里吗？是神的怜悯，就像诗篇大第三篇嘛，他说是耶和神耶和华叫我抬起头来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他连头都抬不起来。感谢神，这是大卫经过神的工作，他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特别在历代之上，从22章开始，21章他还错了一件大错误，是数点百姓，结果以色列众死了7万人，这是没时间讲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22章开始，大卫在他的家中，在他的国中，在一切 该有的安排上都是那么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那个时代的人。感谢神，到那个时候大卫才达到神的心意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个时代的人。所以为着大卫的蒙恩，我们感谢神，为着大卫的蒙恩，我们要向这一位全智全能的挑战，我们的主耶和华，我们要向他敬拜。感谢神，他为着制作大卫成为和他心意的人，神的心好像神在砸大卫的心，一砸再砸，砸了多少年。其实当神的刀还没有刺大卫之前，神自己的心已经先被刺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对大卫是这样，对我们也是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，神许可我们失败。但弟兄姐妹，神管教我们好像神在伤我们的心，其实他的心围着我们不知道受了多少的痛苦。感谢神，这是神的爱，这是神的怜悯，这是神的耐心。所以我们盼望主恩待我们，我们能稍微体贴主的心，愿意把自己交在他手里。他是巧匠，他是无所不能，他必要成全他的善功在你在我身上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把请我们的弟兄来结束这个聚会。